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十月五号星期六，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民运团体在美国白宫前举行抗议中共，呼吁美国制裁中国，而新疆民族忠诚的干部恐怕会成为北京镇压的目标。展望中共建政100年，分析说习近平影响力仍然存在，国内外挑战恐怕加剧。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说，中国年轻人热血而单纯，是最容易遭到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群体。
中共的宣传机器很厉害，所以它是影响到一两大的年轻人的思想跟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
他说中共的宣传机器很厉害，所以民族主义影响到一两代的年轻人的思想，同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我还是不是太过乐观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中共建政8周年的这一篇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迎接建国75周年，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任期超过10年，迈入第三个任期的国家主席。分析人士说，大权在握的习近平高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咁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一整代的中国人的影响，在未来中国迈向2049年建国100年的道路上是绝对不容忽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依中共以党领政的体制，习近平除了手握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权柄，更加是中国自从1949年建政以来唯一的3连任国家元首，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因此11建国75周年前，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将在第三任期终结之后主动退休的前提下，下一代的中国人不禁要问，当25年后的建国100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将会是什么境况。在中共7月开完20届三中全会之后，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林和立曾经是写文章分析，说连任3届的习近平透过他的习近平思想指引共产党和国家，保证他继续担任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换言之，2049年建国100年前，在习近平思想和进攻性民族主义下成长的一辈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分子。林和立认为，这些新一辈的年轻人将会勇于对外斗争，眼泪亦都容不下妥协，恐怕为中国带来灾难。
中共的宣传机器很厉害，所以它是影响到一两大的年轻人的思想跟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
林和立说，中共的宣传机器是很厉害，所以民族主义是影响到一两代的年轻人的思想和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他还是不是那么乐观。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西文就说，习近平着眼的并非只有第四任，而是终身制，不过他越搞不定经济，就只能够诉诸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来到确保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最经典的手法自然是透过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到转移内部矛盾。现年71岁的习近平能否掌权掌到2049年尚未可知，但对中国来讲，现在最迫切的政治危机是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陈世文说，中共的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强是排名第五，但被习近平视为头号心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都非潜在的接班人选。如果接班人重缺，万一习近平是突生变故，届时党内掀起的权力斗争将会是腥风血雨。
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当然就是因为要当级别接班人引起的权力斗争，有可能会让中国斗争之下处于一个某种程度的政治的混乱。
陈世文说，未来很大的变数当然就是要当习近平接班人引起的权力斗争可能会让中国在斗争之下处于某种程度的政治混乱，使得他的对外政策将会是不理性的状态。 分析家话，长期嚟讲，中国最大嘅执政挑战仍然系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但系随住疫后经济复苏力度疲软，房企连连爆雷，股市亦都起伏跌宕，中国经济前景不佳嘅阴霾恐怕将会持续多年。其中最令到北京当局头痛嘅，恐怕就系高企嘅青年失业率。去年六月，16至24岁年龄层嘅青年失业率达到21.3%，创历史新高，逼到官方暂停发布数据。即使统计方式优化之后，今年8月嘅青年失业率仍然停留喺18.8%嘅高位。美国资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话：，中共政权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在人民心中喪失名誉和信任，因此经济下行的时候，就算官方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人民都不相信。他认为习近平为了顾权，未来或者有更加激烈的控制措施，
他可能用些什么办法来摆脱困境，发动局部的战斗啊，或者是在国内又掀起像文化大革命啊，利用民众的仇富心理，再发动一场均贫富的一个过程，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李恒清话：习近平可能用一啲咩办法嚟到摆脱困境，发动局部嘅战斗，或者喺国内又掀起好似文化大革命，利用民众嘅仇富心理，再发动一场均贫富嘅过程，唔系完全冇可能性。除咗经济困局之外，中国嘅国际嘅地位都影响习近平继续执政嘅合法性。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分析：中国暗助俄罗斯对抗西方，令到中俄关系睇似紧密。但只要乌克兰战争一结束，俄罗斯的威胁的程度快速下降，甚至基于同属欧洲国家或者宗教等因素，俄罗斯如果是快速修复与西方的关系，届时中国恐怕成为全球孤立围堵的唯一目标。
俄国自我认同欧洲国家，是基督教的一脉东正教的国家，与西方的传统上的亲缘性比中国大。
陈辉德话：俄国自我认同是欧洲国家，是基督教的一脉，东正教的国家，与西方传统上的亲缘性比中国大，而且欧美现在一致认为中共是比俄国更大的威胁，因此习近平政权将来会受到西方更大的孤立。陈辉德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加上外交四面树敌，已经侵蚀到习近平的党内威信，因此他在寻求四连任的路上势必面临激烈的斗争。他说虽然习近平的权力仅次于毛泽东，但中国社会40年来受惠于改革开放，既得利益的阶层的人士已经过惯优越的生活，因此无论是红二代、民企或者中产的阶级，都不可能接受中国重返专制又贫穷的集权社会。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认为，在中美对抗的态势之下，习近平将会拉拢第三世界或者开发中国家，以共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亦会联合专制独裁体制的国家以对抗民主国家。李友谭警告，对于这些专制独裁的领袖来讲，中共提出互不干涉内政，一起对抗西方的主张有其迷惑性和吸引力，但是为取得与美国较劲的本钱，中共势必更加强化国内的管控。
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已经采取对抗的情况之下，除非内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否则他们不可能改弦更辙，只会越来越强调透过高科技加强社会控制。
李友谭话：喺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已经采取对抗的情况之下，除非中国内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否则中共是不会改变，只会越来越强调透过高科技技术来到加强社会控制，来到达成他们与西方竞争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庄智慧和杨安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说要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干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说，中共对维吾尔人从来都不信任，中共在培养移民干部的同时亦持续推行打击所谓两面人的政治运动，使到维吾尔族干部恐怕成为中共镇压的目标。而这班干部为了表达他们的忠心，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加强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促使当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指出，9月21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传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表示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班全过程，为新疆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质素干部。习近平仲话，新疆班成立70年来，培养出一批对中共忠诚老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始志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欧美国家指控中共违反人权，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涉嫌种族灭绝与强迫劳动，并对中国商品制出制裁。美国参议员上个礼拜跨党提出一项名为《禁止为强迫劳动提供资金法案》的新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指示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执行董事反对使用强迫劳动的项目，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项新法案是奠基在美国2021年底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上，该部法律禁止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根据公开的资料，中国的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在1954年9月23号在马列学院开班，课程包括哲学、苏共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政策、汉语等8门的课程，还安排参观课程和劳动实践等活动。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已经培养出近5000名的干部。人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扬维吾尔人在当地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实际上维吾尔人活在中共的极端政策之下。为了掩盖这些谎言，不要被国际社会拆穿，中共只好制出更加高压的控制，所以需要所谓的忠诚干部去协助北京进一步强化控制新疆，执行和贯彻北京所推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政策，并掩盖当局对新疆的所有犯罪行为。迪里夏提是这样讲的，
他就说是以汉族为中心，其他的作为附属，完了以后呢，利用附属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
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其他都为附属，利用附属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之后再消灭他们，完了之后呢就再培养一批，就是这种恶性循环。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被任意关押并遭受酷刑的不单只有维吾尔人，还有除了汉人之外，在新疆的第二大族群哈萨克人、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朱尔义工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忠诚亦都是一种筛选。中共口头上话是要培养红色忠臣干部，但有忠诚这个词都意味着可以不忠诚的咸头。他说中共将所有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区分为两类，一种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人，另一种就是不属于我的人，只要是不属于我的人都是敌人，通通都要打压。可以预见，这些干部为了效忠北京，可能采取更加掠夺、更加打压的手法来到对付当地人。他预告血腥的打压即将会来临。塞尔克坚说，
对他的就这种 他是这种方式，你是对我忠诚的，你是我的马仔，你是我的骨腿。
他说所以他是这种方式，你对我忠诚，是我的马仔，你是我的狗腿，我就给你放火，你就去放火，我叫你杀人拉人，你就杀人去拉人。他们就是那种土匪形式的那种思想。出版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的日本法政大学副教授洪昌润亦都指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中国政府声称透过各种压制手段成功跟随由维吾尔族人发动的恐怖活动，这个所谓反恐的成功成为习近平政权为数不多可以向中国国内汉族舆论引以为傲的成果之一。他说将忠诚干部和未涉及到贪污的干部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强行结合，正是习近平政权干部政策的特点。在习近平政权之下，全国范围内很多贪污腐败的干部被揭发，在新疆很多民族干部因为被视为缺乏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爱国心遭到清算。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在10月1日，中国的民运团体在白宫前面抗议中共当局对人民的压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带领自由世界一起制裁中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生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那日，在美国的华人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党在白宫前的拉法耶特广场举行集会，他们称这一日为中国的国殇日，抗议中国政府压制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活动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75周年背后有无数的死难者，他们选在10月1日为这些人是哀悼抗议共产党的暴政。他说星期二是中共建政75周年，75年前中国又重新从一个民主自由共和国沦为共产党的暴政奴役。
我们到这里呢，是一个抗议共产党75年的报警，悼念75年死难的同胞，让我们在喊口号说为人中国人民讨还血债，替中国人民报仇。
王君涛说他们到这里抗议共产党75年的暴政，悼念75年来死难的同胞，为中国人民讨还血债，替中国人民报仇。他说选在白宫前抗议目的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尽力压止中共的势力。
因为这个地方是白宫，白宫呢是让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其实也是如果这个世界共产党还怕什么，就是怕白宫。
王君涛说因为白宫是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中心，如果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还怕什么，那就是怕白宫。这里也是美国三军总司令所在地，所以他们在这里也都希望世界和中国还有自由民主世界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中国人民要民主要自由，中国人民希望结束共产党的暴政。中国民主党成员江先生一早从纽约是揸车前来华盛顿抗议。一年前他从四川辗转来到美国东岸，为的是逃避来自中国当局的迫害。他说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只能够不远千里逃离家乡来到安全的美国。江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这里言论不会受到限制，他们能够在白宫前面集会抗议而不被警察拘捕，是过去的自己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天安门发表这样的讲话的话，那我们很快第一时间我们都就会被抓起来，不管我们是做任何事情，即便我们是中国人民拿着中国护照。
江先生说他们在天安门发表这样的演说的话，很快第一时间就会被拘捕，即使他们是中国人民拿着中国护照，在中国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但是在这里他们可以，而且他们在中国任何时候他们表达政治诉求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击，甚至非常严重的人权迫害。 江先生話：喺人權迫害呢一方面，中國政府關押咗非常之多嘅意見人士同埋維權人士，係非常之恐怖噶。呢個亦都令佢係感到非常恐怖，因為佢有佢嘅家人。如果佢一旦遭受到中國政府迫害，佢嘅家人係可能會面臨非常嚴重嘅麻煩，佢哋可能連食飯都成問題。同樣嚟自四川嘅楊海倫對美國之音話：喺中國，階級之間嘅差異巨大，特權階級享有一切好處，平民冇公平嘅待遇。他說抗議的群眾這日清晨從紐約冒著大雨揸車前來，共有30多架車，100多人來到華盛頓，希望美國總統能夠聽見中國老百姓的心願。
中國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人，就是說要有民主，要建立民主，不能讓中國一黨專制啊，不能讓習近平一直這麼做下去。
楊海倫說：中國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建立民主，不能夠讓中國一黨專制，不能夠讓習近平一直這樣做下去，而且希望美國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推翻中共的這種一黨專政、獨裁專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昌坤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10月1日是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的日子，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今年11庆典的规模并未扩大，或者同经济放缓有关。至于各国的贺电呢，就以发自俄罗斯、北韩和越南三个国家就最受瞩目。另据中共官媒报道，塞尔维亚、塞浦路斯等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袖出席中国驻各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共喜好营造万国来朝的场面，但是讲到底只是一个廉价的面子工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同往年类似，中国今年的十一庆典不脱音乐会、天安门广场前的升旗仪式以及前一晚的招待会等例行的活动，而且因为逢五一小庆，自然亦都少了70周年逢十一大庆事有的公开秀、军武肌肉的阅兵等仪式。中国驻外使馆以及侨团亦都循例在各国举办国庆纪念活动。根据官媒新华社10月1日的报道，塞尔维亚、塞浦路斯、巴基斯坦及马耳他等国家的总统，以及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巴哈马、摩尔多瓦等国总理亦都共襄盛举，出席了中国在海外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对此，在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中共仍然有万国来朝的中原心态，他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大撒币，因此受到中国金援的沿线国家自然不忘发来贺电，但是讲到底仅仅是廉价的面子工程。
中国的经济好发展好历史上水平最低的时候，中国跟他周边
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水平最低的时候，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敌对是史无前例的高，中国现时的内忧外患是中共建制75年以来未曾见过的，习近平的执政12年还是有什么好庆祝呢？分析人士说，中国今年十一庆典规模不见扩大，或者是同经济放缓，中国与多数民主国家意识形态分歧日剧，而且是关系恶化有关。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0月1日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等700多名的中美各界人士出席的当地的75周年国庆招待会。至于各国的贺电，以俄罗斯、北韩以及越南等主要共产党政府所发的贺电最受瞩目。分析人士说，凸显中国同独裁专制国家越靠近的发展趋势。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除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之外，仲称呼他是亲爱的朋友。朝中社10月1日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亦都因为循例在贺电当中肯定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并且声称朝中友好关系将会得到加强以及发展。只不过金正恩一度传出称中国为系宿敌，更加曾经在7月下令北韩驻华外交官不要看是中国脸色， 引发了外界的揣测。而另外，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和泰国总理帕东坦都是在9月30号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贺电，并且展现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展望中国的对外关系，习近平在9月30号晚举办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奖典礼的时候高呼，中国愿携手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董立文认为，习近平十年来的讲法是一致，但是作为他是背道而驰，对台、日本、菲律宾等周边邻国的军事威吓，亦是外交战狼的姿态越趋严重。他表示，中国外交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困境，除了中朝台面之下的形势紧张之外，中日关系挑战重重，中非敌意高涨，中印关系亦都急转直下，而台海的局势恶化更加是首当其冲。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亦都表示，习近平占据道德制高点，口号式地营造着中国支持世界和平的表面形象，但是他是未有实质的行动。不过在外交维系工作以及是侨民活动的投注上面，他表示中国即使是财政吃紧亦都不会受益。对比习近平任内三度逢五逢十的国庆谈话，董立文认为习近平今年的国庆讲话比起十年前的见证65周年的时候高呼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语气是收敛很多。董立文形容，习近平执政12年的期间，他在2014年见证65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人民的诉求是过好日子，2019年见证70周年的则是过紧日子，到今年则是过苦日子，代表着中国经济在他的治理之下越来越差。中共9月30号在北京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在75周年国庆会强调要推进四大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坚持一国两制对台方针。他还表示，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的险阻，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相较五年前，习近平在见证70周年国庆会上面登高一呼，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向时代的前列，创造了当今世界殊的发展的成就。至于十年前，习近平则是在见证60周年国庆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已经毅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而且正在破浪前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除了经济放缓的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荣分析，习近平今年的演说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在发扬爱国主义，凝聚民心。他说，爱国情怀一向是中国国庆的主旋律，但是中国经济越低迷越标榜爱国主义，意在动员人民克服生活困境，并且转移对中共执政的不满。虽然今年亦都有拉抬全球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意味，
现在中国也认识到官方没有办法再避开说国内面对的经济挑战，需要动员国内的民众在经济方。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亦都认识到没办法再避开国内的经济挑战，需要动员国内民众在经济方面投入更多，外界对于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下滑，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